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非法庭审，黑龙江佳木斯市孙艳环堂堂正正自辩；昆明79岁董竹英被非法抄家、骚扰、扣发养老金；江苏连云港市王发之遭迫害离世。2020年10月27号，佳木斯市女法轮功学员孙艳环被向阳区法院非法庭审。庭审期间，孙艳环做了自我辩护，律师也为她做了无罪辩护。孙艳环今年62岁，早年毕业于哈尔滨电力学校，在佳木斯市发电厂工作。修炼法轮功以后，她淳朴、善良、身体健康，是难得的优秀人才。作为科室骨干的孙艳环，本应该在2014年9月份退休，但她为了完成全厂工作标准的修订，留下来继续工作2个月，直到这项任务完成了才离开岗位。善良的孙艳环得到了单位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2016年，孙艳环因修炼法轮功，被佳木斯市东风公安分局建国路派出所绑架并非法关押，随后他被诬告到检察院、法院。2017年，经2次非法庭审，孙艳环被网判3年。之后由于他身体状况不好，被判以缓刑。2019年7月，佳木斯东风区司法局高波带着派出所7-8个警察到孙艳环家抄家，抢走了孙艳环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孙艳环再次被绑架到派出所，但由于他身体一直没有康复，由他的弟弟做担保人办理了取保候审。今年10月27号，孙艳环被向阳区法院非法庭审，主要责任人是刑庭庭长宋涛，法官季中。在法庭上，孙艳环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他说，据我所知，在1999年法轮功遭受迫害后，公安部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如果有，请把该法律条文拿出来让大家看看。他说，我究竟破坏了哪条法律法规的实施，哪条法律法规因为我孙艳环的行为被破坏的不能实施了，破坏到什么程度等等，请拿出证据来。公诉人无言以对，却以警察在孙艳环家抄出了许多法轮功书作为证据指控。孙艳环反驳说，法轮功学员家里有法轮功书是正常的，如果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家中没有这些指导人怎么修炼的书，我认为反倒是不正常的。公诉人哑口无言。依据新闻总署的第50号文件，孙艳环对法官说，到目前为止，法轮大法书籍在中国是合法出版物，在法轮功学员家中无论有多少都是合法的。孙艳环说，我修炼法轮功的目的是强身健体，做好人，没有想去扰乱社会，更没想去破坏什么。相反，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社会更加稳定了，更加和谐了，是人类社会道德回升中的一股清流。因此，法轮功在人类社会应该是受到尊重的。信仰和言论自由是宪法规定的，修炼法轮功是受宪法保护的。法轮功学员不但没有罪，反倒是遵纪守法的典范。孙艳环还指出，如果从法律上给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判定为有罪，从舆论导向而言，势必会给人们造成一种价值观上的颠倒，就等于告诉民众，这个国家不允许讲真诚、善良、忍让，那么假恶斗就成了民众追求的目标。一旦假恶斗在社会上盛行，社会还能稳定得了吗？孙艳环的辩护律师也依法为孙艳环做了无罪辩护。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9月9号，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女法轮功学员董竹英被海口派出所徐余胜等四人非法抄家，抄走了大法书籍还有200元人民币，同时还把董竹英老人的电话簿抢走了。79岁的董竹英女士是昆明市海口镇工商银行退休职工。2014年， 董竹英因向民众赠送神韵晚会光盘遭中共绑架，一年后被非法判刑三年。董竹英老人结束冤狱回家后，所在单位云南省工商银行营业部向社保局要求扣回董竹英在冤狱期间所领养老金，之后社保局按月扣发董竹英老人的养老金，每月只发放基本生活费，直到将老人在冤狱期间所领养老金全部扣完后，才按月发放老人的养老金。董竹英老人共被非法克扣养老金102000元。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连云港市女法轮功学员王发之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多年的顽疾不治而愈。丈夫看到发生在她身上的奇迹，也开始修炼法轮功，练功不长时间也是无病一身轻。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发之曾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中共非法关押一个月，勒索5000元。20多年来，王发之多次被劫持到洗脑班和看守所迫害，导致他身体虚弱，走路不稳，眼睛模糊，看不清东西。经过一段时间的练功，王发之身体才恢复正常。尽管王发之和他的丈夫因坚持信仰，历经中共迫害，经济上也遭受巨大损失，但是两人都没有放弃修炼法轮功。2020年6月18号，警察又逼迫他和他的丈夫到当地派出所，让他们放弃修炼，并恐吓他们说，如果继续练法轮功，就要被判刑送监狱。不久，受到惊吓的王发之身体出现病状，经历了十几天的身心煎熬后，在7月21号晚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师李平女士1999年在武汉同济医科大学读书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李平因为向群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多次被中共警察骚扰绑架。2017年4月，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刘红授意下，国保警察以李平在微信朋友圈发法轮功真相信息为由，将李平绑架到昆明市看守所，并抢走李平的手机、法轮功书籍和一台电脑。之后，法院将李平网判三年，将他关押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参与迫害李平的警察有李国英、洪亚和李小雪。2019年8月，李平结束冤狱回家，至今仍被单位非法监管，并强制他每月到司法所做所谓的汇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74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蓬佩奥说中共是宗教自由的最大威胁；南澳民众表示中共反人类，应该灭亡。10月29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印度尼西亚访问期间表示，中共向所有的信仰者宣战，是宗教自由的最大威胁。蓬佩奥在雅加达四季酒店发表的演讲中说，中共向所有的信仰者宣战，对佛教徒、基督徒和法轮功学员都是如此。中共是对宗教自由的最大威胁。他说，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良知自由权是人的最基本权利，人要凭着良知做事，聆听神要我们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宗教自由被美国宪法列为第一自由的原因。作为一名福音派基督徒，他说，我的信仰指导我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和如何思考。蓬佩奥表示，必须继续维护传统。他说，我们必须非常积极地这样做，我们不能假定我们有自由， 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信念。我们需要更多的宗教领袖在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大声疾呼。我们需要更多的宗教领袖具有道德品质。我们需要更多的宗教领袖来支持人道与正义。蓬佩奥提到，他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时，与被关押在中国西部集中营的哈萨克人的亲戚见面，他亲自听到了他们遭受的巨大苦难。他说，神赐予我们的自由是多么宝贵，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捍卫自由，人应该具有基本的尊严。作为有信仰的人，我们有义务保护弱者和安慰患难者。2020年10月11日，澳大利亚南澳洲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州府阿德莱德市中心北大街的亨利王子花园举行信息日活动，向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征集反迫害签名。新冠病毒扩散全球，位于南半球的阿德莱德虽然不太严重，但这座节庆之城也因此取消了很多活动，城市里的人流减少了许多。法轮功学员抓紧时间帮助世人明白真相，人们非常感谢有机会了解法轮功真相，支持终结中共恶魔。还有一些华人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玛丽·阿维安娜是越南移民的后裔，她告诉学员，她自小就知道共产党是邪恶的，她父母是从越南来的，逃离了共产党的统治。他说，很多世人想象不到共产党的邪恶，他们控制镇压自己的人民，用金钱收买欺骗手段渗透国际社会，如果不持续揭露他的罪恶，他会害更多的人。玛丽主动给法轮功学员留下电话号码和脸书信息，他说，我全力支持你们，你们做的事情很重要，真善忍是我们需要的，中共正相反，他们是邪恶的，让我们站在一起，我们是一个整体，我愿意为你们分享、转发所有活动的信息。菲律宾青年卡洛斯今年22岁，在学中文，他已经了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他说，中共对中国人做了很多坏事，应该灭亡。对于中共渗透并企图控制菲律宾，他表示很担心。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660万人。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人是大法徒的使命》，作者中国天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日。前几个月的那些日子，看到疫情越来越严重，众生在大量的被淘汰，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心里那个急呀，我不能待在家里。于是就求师父给我加正念，出去多救人，顺利的去，顺利的回。我几乎天天出去，虽然能见到的人极少，但只要出去讲真相，就有人愿意三退。 见到人首先亲切地问候几句，如遇到岁数大一点的，称呼一句，大叔，您溜达呢，身体挺好吧？一般他们都以为是遇到熟人了，跟我亲切地回应，紧接着就给他们讲真相，问法轮功的事知道了吗？有的已经三退的人，听你说法轮功就非常的高兴，马上就说自己已经明白真相，做过三退了。我就再嘱咐几句，让他们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高兴地告别。有一次遇到一位退休的公安局人员，我们并排骑车前行，他由于受谎言毒害，对法轮功的看法都是负面的，到后来明白了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知道了大法弟子是在救人，就问我，你知道咱们这儿为啥没有武汉肺炎吗？人家说咱们这个地区是被佛光普照着，看来人们从内心还是信神佛的。我给他起了化名，做了三退，我祝他越来越好，他很高兴地走了。那天给一位男士讲真相，说几句就同意三退了，高兴地接过护身符。他可能感到像见到久别的亲人，非要让我把口罩摘下来，他看看我长什么样。我就大大方方地摘下口罩，笑着问，不认识吧？我祝他事事如愿，他高兴地跟我告别。一次给一位担任过某局副局长的人讲真相，他非常健谈，说认识本地区的几位大法弟子，其中有一对夫妻俩，这俩人是特别好的人，妻子还进去过，只非法劳教过。我说，法轮功师父就是叫弟子做好人，更好的人，修炼真善忍，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说有大法弟子给他讲过退党的事，他没退。我告诉他三退的重要性，大义当前，保个平安比啥都强，一分钱不用花，宁可信其有。他说他已经有50年的党龄了。我又告诉他，我们相遇就是缘分，说明您福分大。最后他同意用化名三退，我就跟他告别，并祝他越来越好。我骑上车走了一段路，还听到他冲着我大声地喊，真善人。一天走在路上，一位女士笑着朝我走来，我想又是一个有缘人，原来是打听道的。我跟他说，你打听的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个大事我得跟你说说。我就告诉他，诚信并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神佛保佑，现在大义当前，有个保佑比啥都强。就又给他讲了一会儿真相，就看到他眼泪汪汪地看着我，连声地说，谢谢，谢谢。他说他什么也没入过。我把护身符放到他口袋里，又嘱咐他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激动地答应着，又连声说谢谢。师父在《红引五再造》中说，世人尽快找真相，天门已开不久章，走回传统路通天，创世主在救穹苍。我想是他明白的那面，知道真正得救了。道边有个三马车，一种农用柴油机车，边上站着一个人，我骑车过去，开始给他讲真相。这时又看到刚遇到的那位女士过来了，原来他们是一家的，我就告诉那位大哥，刚才我给大姐讲过了，我问她入过党团队没有，那位大哥说入过团队，我说，张王李赵遍地流，有您的姓吗？两人一起说有，叫某某，用真名退了，并高兴地跟我告别。 想想这些众生在世间轮回转世，在漫长的等待着，不就是为了这最后的得救吗？能不高兴吗？也有不信的，他信与不信，我都把善留给他们。实在不信的，就告诉他，我是真心为你好，希望他回去想想，但愿下回能再见。那天给一位男士讲真相，我跟他说起法轮功，他说我知道法轮功都多少年了。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好，却遭到了江泽民的疯狂打压。他接过话说，江泽民没干过好事，不信咱们见人就问，没有不骂他的。我说他当政时培养一大批贪官，老百姓的血汗钱都被他们贪了，跟他跑的像周永康、薄熙来不都完了。我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队。我告诉他退出入过的队，用化名退就管用。他像见到亲人一样跟我讲起了他的个人经历，说他这辈子就被当时当书记的叔伯哥给耽误了，要不他也是职工了，现在也能拿退休金了。现在跟他哥都不说话。我想人太可怜了，为了这一口气争争斗斗几十年。我劝他想开点，那是你的命中没有，怎么能怨你哥呢？他跟我聊得很投机，我帮他起了化名，做了三退。给一个大叔讲真相，他高兴地和我聊个没完。他非常认同真善忍，说咱们国家被共产党搞坏了，现在假货遍地。我说这几十年来中国人道德下滑，人都没有人样了，看看过去的人多实在，现在的人贼奸溜滑，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择手段地干坏事。是啊，假奶粉、假大米、地沟油。他马上说还有假疫苗呢，更害人。我们两个就像老朋友一样聊了一会儿。他高兴地说，今天他的话说得太多了。最后用化名做了三退，我送他护身符，跟他再见，并祝他越来越好。我经常想到师父在《红银二如来》中讲的，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法理洒遍世间道，满载众生法传开。我们真得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现在我基本上是一天学三讲转法轮，如有时间就学师父的经文。讲真相有时一天出去一趟，有时一天出去两趟，每天坚持练两个半小时五套功法。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责任重大，迷失的众生等待着大法弟子叫醒。现在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时间稍纵即逝，过去了永远不会再来，救人的时间一天一天的在减少。真相资料已经发了这么多年了，很多常人早已知道真相，但是不知道怎么三退，或者还没有认识到三退的重要意义，需要我们大法弟子继续走出去讲真相。就像粮食熟了该收割一样，怎么能让熟了的粮食烂在地里呢？所以大法弟子只有救人，把相信大法好的众生从危险的边缘抢回来，成为留下来的幸福的生命。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理智清醒的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学员明远，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4日。关于否定旧势力的交流文章，我读了很多，自己归纳起来主要是做好两点。一个是法理上要清醒，多学法。一个是在实修过程中用大法来衡量所遇到的问题或久拖不决的问题，认清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从而在根本上否定它，走正修炼的路，做好三件事。前段时间学法，看到一段师父的讲法，自己才真正的在法理上明白了一些。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我一直在讲旧势力的参与是一种迫害，是一种干扰。如果历史上的那些神度的都是人的复原神，而不是人的主体本身，那么大家想一想，这种度人的方式针对今天的大法弟子修炼能管用吗？大法弟子包括世人的主体都在表面，那么他们干的是对的吗？能行吗？完全对不上号，所以才说他们是在干扰。我今天教大家修炼的这种方式，修炼的这种形式，是以最大限度的符合成人社会的方式修炼，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常人的方式在正视大法，这在历史上没有过。对于那些神来讲，怎么样针对这样的修炼方式，他们一无所知，做起来根本就对不上号，所以他们对大法弟子的修炼绝对的是一种干扰。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从根本上讲，他们的安排都是要度人的复原神的，他们并不想让人的主元神这个生命主体修炼成。在《转法轮》一书中，师父明确给我们讲了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修炼都是度人的复原神，主元神根本没有修炼，复原神在另外空间里修炼。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谁修炼谁得功。大法开传和历史上师父的安排，让人的主元神成为修炼的主体，这是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而且是唯一得到新宇宙承认的人能修成神的通天之路。旧势力给每个大法弟子做的系统安排，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主元神修炼完全对不上号，真的是巨大的干扰，所以我们从根本上都不能承认它。由此也想到师父的讲法中，为什么多次提醒弟子，修炼一定要理智清醒，不要神神叨叨的，因为度的是人的主元神，主元神不清醒，旧势力干扰起来太容易了。大法弟子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正实法。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无论你在哪一个行业中，无论你是文化、商业、艺术、政治、学生，你都能在这个环境中修炼。大家想一想，这个环境的本身，是不是人类社会就是为大法弟子提供的修炼场？它能给你提供着各种表现你执着心的环境、因素，它能提供给你任何提高的机会，因为这件事情大，人类社会都成了他的庙。在人类社会这个大庙里修炼，面临的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不注意就容易把自己混同于常人。我们在学法、练功、讲真相、同修交流的时候，都能想起来自己是个修炼人，跟不修炼的家人、同事、朋友相处久了，在社会生活中，在工作环境中，就会变得修炼懈怠，甚至行为都很常人化，以至于忘了自己还是个修炼人。这里面有个人不精进的因素，但是我们要明白，是我们的主元神，真正的我们自己在修炼。一分心走神，那修炼的是谁？曾经有段时间，晚上总被色魔干扰，醒来后心里懊丧的不得了，总埋怨自己，为什么梦里就是想不起来自己是个修炼人，被色魔干扰得这么厉害，白天上班也没精神。我心里也清楚， 如果明明白白时，是做不出梦里那些蠢事的，怎么就过不了这么一关？时间久了，觉得不对劲儿，是不是旧势力的干扰？干脆坚持凌晨两三点左右起一次床，发正念清理色魔。这一来果然好了很多。有一次发完正念，刚躺下入睡，又梦见自己起来打坐，接着发正念，说道：老妖婆，灭了你。这个蛇妖一样的东西，我隐约知道它跟了我很久，把它除掉后，整个人也比以前精神了很多，头也不痛了，几天不睡觉也不困，以后发正念，头脑更清醒了。也许我们为了今天得法，历史上说不准在哪个山洞里修炼过，那时候盘腿坐在冷冰冰的山洞里，现在盘腿坐在床上或凳子上，面对的整个人类社会都成了我们的修炼场，不为任何人心所动，修好自己，救度世人，忽然觉得什么执着都可以放下，不管最后还有多长的路，都应该走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作者加拿大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坊2020年7月26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居住在加拿大的西人女学员，修炼法轮功已有13年了。我想和大家交流的是自从修炼以来我所遇到的最大的心性考验之一，以及我是如何从中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的。我在大纪元工作已经有10多年了，做过很多不同的职位，包括发行部及制作部经理、记者和编辑。在过去的这些年中，我大部分时间是全职员工，但近几年在有了第一个孩子后，我变成了兼职，平时做一些编辑工作，我同时还有一份常任的兼职工作。今年年初，我有机会辞掉了常任工作，回到英文大纪元做全职。我觉得我回来的时间点恰到好处，这正是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所以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在我回来工作大概一个月后，我们的媒体遭到了加拿大公共广播公司的诋毁和攻击。那篇文章中有诸多问题，并且明显违背了新闻从业标准。很多常人及其他媒体都站出来为英文大纪元辩护。但是，当我先生读了那篇具有诽谤性的文章，以及网上其他攻击大纪元的文章后，他勃然大怒，并要求我从报社辞职。过去他一直都不怎么支持我为媒体工作或是我修炼，但很多年他也没有干涉我，而是让我做我想做的事。现在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说了很多对大法、对我们的媒体不敬的话，并且告诉我，如果我坚持做这份工作，他宁愿与我离婚，也不愿和我继续在一起生活。我备受打击，几天后才渐渐冷静下来，但是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定是干扰，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他不应该试图阻止我做媒体的工作，否则对他本人也不好。我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像崩溃了一样，最初只有这一念在支撑着我。在之后的一次谈话中，他冷静了一些，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他经常会批评我们的媒体，并且几次威胁要与我离婚。在这段时间里，我时常感到痛苦、崩溃和恐惧。一开始我认为这是对我坚定为英文大纪元全职工作的考验，也认识到这是旧势力在企图阻止大纪元的发展。但是当磨难开始变得持续不断后，我知道我必须要向内找了。 我想到先生说的一些话，他对于大纪元在时事问题上的立场的批评，指责我们在某些问题的报道上有偏见。他反复并强烈地抨击一位我认为很不错的在中国问题上有正确立场的政治人物。当我进一步思考时，我发现自己太执着于新闻事件与某些政治人物在人中所做的一些我认为或对或错的事情了。我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对人中的新闻格外关注，是因为我经常在寻找预示着政法进程的一些所谓的线索。我执着于政法什么时候会结束，我总是在内心深处有一种急切的心情，因为我不想再承受痛苦了。我进一步向内照，发现我有一颗巨大的、很多年都没有察觉的执着心，对于圆满的执着。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执着于时间，执着于人中发生的事，以及执着于政法的结束。但是当我继续深挖自己后，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有很多执着心缠绕在一起的球状物质，一个巨大的结，它的源头与我的根本执着联系在一起。我在不断学法、不断向内找的同时，也在不断解开这个结。我发现自己当初走进大法修炼，是因为大法能给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是为了逃避人中的痛苦。而这些所谓的美好形成了我的根本执着，并且也成为了我修炼提升的障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在修炼之前，我的人生充满了痛苦、孤独与沮丧，而我走进大法为的是寻求人中的一种祥和与幸福的生活。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与方向，我现在才意识到，我最初决定修炼是因为大法可以给予我所有这些所谓的美好，包括人生的意义，比如修炼、救人、讲真相，以及人生的目标，圆满找到内心的平和与幸福。我意识到在我的修炼中，我实际上在用大法达到我想要在人中达到的向往和目的。我的根本执着体现在我修炼的很多方面，比如我执着于做讲真相的事，但在深层，我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精进的修炼人，为此我应该能走向圆满，而救度众生却成为了次要的。尽管我参与了很多的项目，我在面对面讲真相这方面非常薄弱，甚至对亲朋好友也是如此。我常常逃避与他们讲真相的机会，或讲得很肤浅。我非常执着于克服自己的这个弱项，却是为了所谓的证明自己是配达到圆满的。但是我的进步非常小，我常常感到绝望和灰心丧气。在多年的修炼中，我也经常产生难过、疲惫以及焦虑等负面情绪。我没有像其他同修讲的感受到修炼带来的所谓的美好与幸福，同时我觉得自己进步很缓慢，近几年来也没有在学法中领悟到更多法的内涵。现在我意识到，障碍我提高的就是我在人中所追求的幸福和各种美好，旧势力在企图把我陷入一种绝望之中，让我感到自己不配，让我放弃修炼。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人在世间带着这些心向往着美好的追求与愿望没有错，但是作为修炼的人当然不行。那么你可以在此等思想的作用下入大法的门，然而在修炼过程中就要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在以后的看书学法精进中认清自己入门时是什么想法走进大法的。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 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当我学法并向内照时，我时常能一个接一个地发现自己新的执着。现在每次读转法轮时，每一讲我都能领悟到新的东西。我找到了一些执着心、妒忌心，妒忌我认为修得好的，或是流露出幸福感与信心，或是有一个美满的婚姻、配偶支持大法的同修，虚荣心、求名的心、竞争心态，以及证实自我的心。这也体现在我会为一些事有时极度自傲，又有时充满不安。有条件的修炼与有求之心，求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并回到所谓的幸福生活中来。这也体现在我只愿意去修某些执着，而不愿意去掉那些触碰到我根本执着的执着。色欲心体现在喜欢被男性仰慕，被人说自己有吸引力，渴求被别人关注，喜欢听其他同修说自己有才华或是优秀，喜欢听常人说自己独特或是特别。因为我的根本执着被隐藏得太久，我感到自己与大法之间有种间隔，所以我才会在过分地关注这些表面的东西中矫枉过正。现在自从我找到了很多很多我长期以来存在的执着心后，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重新开始修炼了一样。在我发觉出自己诸多的问题后，我的家庭又变得和睦起来，我先生也不再干扰我的工作了，他停止了对我的批评，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并且我现在可以做到早早起床，在工作前就练好功学好法了，这是我修炼以来的第一次。讲真相的时候，我的心态也更加平和了。终于在我修掉自我同化大法后，我感受到了真正的幸福与喜悦，它远远超越了我曾经在人中所追求的那些表面的幸福感，因为这是基于宇宙的真理，而非自私与贪欲。在写这篇交流稿的过程中，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我无法表达自己对师父的感恩，是师父一直不放弃弟子，在最后的阶段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尽管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我终于站在了正确的起点上。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双手合十，谢谢师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13岁小弟子伯恩的修炼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的妈妈怎么说。我家的小同修伯恩13岁了，他有很多有趣的修炼故事，有时我就把故事及时记下来和学法组的同修们交流，同修鼓励我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可能对其他同龄的小同修有借鉴的作用， 那今天就分享几个故事。一，我为什么要修炼？看到身边有些小弟子修得很被动，需要父母拽着，有些小同修长大了，父母拽都拽不住了，慢慢的与大法渐行渐远。看着孩子和大法擦肩而过，是一件很痛心的事。那么，如何让孩子从被拽着往前修，到自觉自愿的修？我想，最重要的是，孩子要明白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为什么要修炼？一旦从根本上明白了修炼的意义，孩子就会主动的修炼了。我在儿子还小的时候，除了带他学法，还经常跟他讲一些佛家修炼的故事。经常讲的是释迦牟尼佛和弥勒日巴佛的故事，让孩子心里有修炼的概念和对神佛的敬仰。在生活中也随时把修炼的道理结合在一起来引导他。每次过关，无论好事还是坏事，都找来师父的相关讲法一起拜读，慢慢的他就学会了遇事向内找，并且用大法来指导自己的言行。有一天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修炼？看到别的孩子不用为修炼吃苦，过得舒舒服服的，你羡慕不羡慕呀？他脱口而出，
我要跟师父回家，我要回到我的世界，当我世界的王。常人过得再舒服，还是要生生世世还业，很苦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物质财富生带不来，死带不去，这世过得舒服，下世还不知转生成什么呢。常人迷在常人社会这个大染缸中，也不知道自己的来源，你争我夺，还以为是幸福，最后啥也得不着，而且这世过得舒服，还还不了业，下世更苦，只有修炼才能脱离常人的六道轮回，永远不吃苦了。记得你在我很小的时候讲过的释迦牟尼佛的故事，释迦牟尼虽然是王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是他仍然很苦恼，因为终究逃不过生老病死，他一心修行，最后开悟了，永远解脱了。
儿子还说，
有时候我也会用常人的思想想问题，觉得修炼很苦，而其他孩子不用吃这种苦。每当这样想时，心性关就过不去。每当我觉得很苦的时候，就想起你讲的弥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弥勒日巴佛的师父为了让他还业，让他往山上搬石头盖房子，盖一个拆一个，背石头把背都磨烂了，可是他没有丝毫的怨恨，经过多年的苦修，最后修成了大佛。这些故事都让我感动，提醒我要吃苦还业，修炼要勇猛精进。
他说完之后，我们又共同回顾了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所讲的法。人世间什么东西都是无常的，任何东西你都不会生带来，死了带去，都带不走。唯有修炼佛法，你一旦得到之后，就可以永远的得到。这个可以生带来，死也可带得去的，那么它就是最珍贵的。所以你给人什么都不如给人法。我知道孩子是从内心明白了修炼的意义，所以他自己知道修炼要精进，每天参加网上的学法练功，一旦有松懈的时候，我只需要稍稍的提醒他，他就明白了。虽然他正值青春期，可是从来没太让我费心，有矛盾了，我们就共同学法，各自向内找。同修都说我真有福气，其实这是修大法的福分和法的威力。二，讲真相的责任感。在他小的时候，每当有活动，发真相传单、征签、推广神运，很多时候我都会带上儿子一起去做。 虽然他很乐意，可是在他心里并没有真正明白讲真相的意义。疫情期间陪孩子看了一些真相影片，一天和儿子一起看了电影《为你而来》，通过讲述主人公得法修炼被迫害的故事，再现了大法的红船、人心的回声和遭受迫害的大画面。儿子看了觉得很震撼，似乎对修炼有了更深的认识，因为里面的主人公每遇到问题时都会学法，按法的要求去做。他边看边说，
大法真神奇，这么坏的人都变好了，这个法真大。
看到主人公被迫害，他也流泪了。第二天早早起床参加我们的集体练功，以前一般打坐不到半小时他就要开始动来动去的了，那天打坐整整一个小时还能入境。早餐后他帮我吸地，把家里清理得干干净净，把师父法像前的香炉拿出来燃香，摆上水果，跪下双手合十说，
弟子伯恩，谢谢师父的救度，我一定要精进跟师父走。
儿子跟我说，
妈妈，我要是在中国，我一定会像大伟一样去天安门。
大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主人公。我问，那你不怕警察打你抓你吗？
不怕，如果大家都怕打怕抓，那就没人讲真相了，虽然危险，但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当地决定出去挂一批英文的《大纪元时报》关于中共病毒的特刊，他帮我一起装袋，准备周末去挂门把手。我们边装边看《为你而来》的第二部，他边看边说，
邪党太坏了，这些大法弟子真了不起，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还要出去讲真相，我们在这边完全没危险，更要多讲真相。
第二天我们一起出去发，他跑得很快，一下就把自己袋里的100份发完了，回头又把我的一袋拿过去又发完了，他一个人大概发了300份，是我的3倍。回家后他说腿有点酸，有点累了。我问他晚上要不要早点睡啊，还要不要参加集体学法，他说要，明天早上照样5点半起来练功。三，正念出奇迹。我请我们学法组的一位同修每天下午帮我带着儿子通过电话读法半个小时。一天电话公司出了问题，整个下午我们家3个人的电话都打不通。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想千万别影响伯恩的学法。我到家后看到儿子正在和同修读法呢，读完法我问他，怎么你的电话没问题，你别动，给我打个电话试试。结果怎么都打不通，打给别人也打不出去。他说太神奇了。等电话服务恢复正常后，我给带儿子学法的那位同修打电话，告诉他这件事情。同修说，这是因为伯恩的正念很强，开始时电话也断过，问他还读不读，他很坚定地说，
我今天一定要读的。
他的这一念就出奇迹了。有一天我刚下班回家，伯恩兴奋地告诉我，
妈妈，今天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儿。吃完午饭后我肚子疼得厉害，简直都直不起腰来了，还想吐，我想可能是师父点化我要练功了吧。抄完一段法后我就练了第一套功法，练完后啥事儿都没有了，肚子一点也不疼了，真是好神奇啊。妈妈，我明白了，保持正念很重要。
四，学法练功。伯恩基本能做到每天参加网上的集体学法练功。有一次他心性没守住，惹他爸爸生气了，要惩罚他，晚上要他做很多事。我怕他做不完就问他，要不今晚就不学法了？他说，
你以为修炼是开玩笑，今天想学就学，明天不想学就不学，有这么随便的吗？今天我就是不睡觉也要先把法学完， 这比什么都重要。明天早晨还是请你5:50叫醒我，我还要练功的。
第二天早上啊，我不忍心叫醒他，谁知道他自己设了闹钟，早晨按时起床参加练功。有时他也有松懈的时候，有一次接连几天早上起不来，说下午抽时间练吧，结果也没练。一天伯恩早上起来跟我说，他昨晚做了一个梦，他去一个夏令营，营里一个小同修说，如果我早上不起来练功，我就一整天都抽不出时间练功了。伯恩说，我也是。醒来后他说，他悟到是师父点化他，要他坚持早晨起来练功。可是第二天他还是没起来，等我下班回来，先生就抱怨说，伯恩这两天怎么这么懒，现在怎么不起来练功了，说再懒就要受罚了。以前我催伯恩起来练功时，先生总是说让他多睡会儿吧，现在反而不让他睡懒觉了。我和儿子听了都会心的笑了。伯恩说，
我知道了，是师父的一再点化，我跟我的众生发誓，明天一定起来练功。
从此他很少睡懒觉了。大大小小的故事还有很多，我相信啊，每个小弟子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孩子的问题是很难始终保持精进的状态，修炼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告诉我们，修炼如初必成。那么如何保持精进的状态，无论对小同修还是父母同修来说都是不容易的，需要平时在点点滴滴中实修，保持正念，用大法来充实和指导自己的言行，互相促进，共同提高。谢谢师父的加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不知该如何的感谢。